弟兄姐妹早上好，这是又是一个long weekend的哈，是一个节日哈，我想大家也很放松哈，就是所以今天我们也在一起，就是来庆祝哈，也预备这个有一个长时间的休假哈。很高兴就是看到大家啊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哈啊，以弗所六章四节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那我的主题是父母的使命，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啊。那上次我给大家分享到哈，这个消极的一面呢，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；积极的一面呢，就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那我们在愤怒中，我们在不讲理，我们在高压下一味的严厉，没有鼓励，然后忽视孩子的成长阶段，父母呢不能持定目标，反复无常，讲自己的理想，讲自己的价值啊，讲自己的时间表，强加在孩子身上，就会陷入惹动儿女的愤怒。那与此相反的呢，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呢，今天的信息哈，我也特别想哈，不仅是给父母的，有些人想哈，哎，这是给父母的教导，我现在已经孩子已经长大了，那我今天可能对我没有什么关系。但是我想每个人都需要知道哈，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神的大家庭，当你知道，你就知道如何帮助有需要的父母，这对你是一个装备，你也可以为教会的其他的父母祷告，特别是你是为你的儿女，儿女的儿女来祷告啊。在准备这样的信息哈的时候，我已经准备做好祖父和外祖父了。我的女儿和儿子都说他们未来都要要三个以上。原先我想生了孩子就是你们的事儿啊，跟我没有关系了。那现在那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，然后看到孩子成长哈，我要跨代影响，要施加我的影响力，帮助他们培养敬虔的后代啊，他们心里在犯嘀咕。是，所以我就说哈，这个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，你在你的家族可以发挥影响力。好，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啊啊，愿你的圣灵就引领我们，愿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，知道在神的大家庭中如何培养敬虔的一代。主啊，我们来跟随你的话语，你的圣灵来引领我们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上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这段经文最关键的是主的教训和警戒。那后面讲到养育哈，养育是什么呢？这叫抚养、教导、装备、训练。那它不是一般的道德哈，不仅是哈培养他未来的技能、知识、他的能力，这些世上的父母哈，不信主的他们都在做。那与世人不同的呢，是照着主的主耶稣的教训和警戒。那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关于拯救我们的福音，这是关于我们未来的福祉，关于这个世界的艰难，关于神的认知，关于自我的认知，让儿女敬畏神，跟随基督，脱离世界的危险，进入永生。所以简单来说，就是教导我们的信仰，并且这些都是从圣经而来。那么我们要来看第一点哈，这是父母的人生使命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来看看对儿女来说的迫切哈，因为这是关系到他们一生的福祉，他们是否平安，他们是否走在神的路上，有神看顾和祝福。那这也是关系到他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，不被世界的浪潮卷走，不随从别神，不惹动神的愤怒。这也是关系到他们生活中是否可以逃离危险和试探，不被恶者拐骗。那这是关系到他们永远的福祉，是地狱还是天堂的归宿。其实我们来看看对父母来说的迫切。那我们知道父母权柄的宝贵，今天我们在这里为什么不去公园潇洒，为什么不在家休息，油费很贵，然后很多人住的也很远，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来到这里？因为在这个苦难的世界，在神的里边， 跟随基督就有平安，就有未来。但是谁可以把这个告诉你的儿女？这个世界不会，学校不会，媒体不会，你孩子每天看着手机也不会。你被称为父亲，被称为母亲，没有其他人可以代替你的职能，没有其他人可以有这个父母的权柄，唯有你可以把这最宝贵的信仰在你每天的生活中传递给你的儿女。然后我们来看时间段的宝贵。作为父母，在孩子十七岁离开家庭之前，我们有宝贵的黄金时间段，神赐给我们这个时间段，我们必须充分利用。那过去就没有办法回来了，你不可能重新把他们带回孩童，重新来教养一遍。我们做父母的时间段马上就要过去了，女儿八月份就要去到大学，时间过得真快，就是弹指一挥间就没有了。所以我恨不得哈，就是他们的童年最可爱的时光再重新来过一遍，最可爱的时光哈。你可能想，我的孩子还没有重生，教导他们信仰，他们不会明白，信仰他是他们长大后自己的事情。但是圣经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不是这样的。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，他们在孩童的时候，所以这是基督徒的责任，人生重大的使命，这是基督徒父母的人生使命。甚至他们在没上学之前，他们在开始牙牙学语的时候，他们就带领孩子祷告，就认识神。所以是越早越好，你就要开始训练他们。在他们开始认字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带他们读儿童的圣经。带他们吃饭的时候，你就带他们做谢饭的祷告，睡觉的时候为他们祷告，讲话的时候就把信仰带给他们。甚至孩子还在肚腹中的时候，我们的妈妈，我们的父母就已经为孩子祷告了。然后你看到我们教会这些孩子的名字， Samuel, David, Jacob, Sarah, Luke, Hannah, 看看这些名字，你就知道父母的祷告，他们当初怀下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。但是更关键的时候，在他们成长的过程，你还是持守住这个使命吗？你还是要把它献给你的神吗？然后我们再来看时局的艰难和危险。现在的公立学校、社会的价值观和风俗、新闻都是反对我们的信仰，你如果不管，孩子就会被他们带偏。他们不会把你的孩子带到神面前，他们不会教导他们信仰，他们只会把他们带离，远远的离开神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，是魔鬼，神允许他暂时的掌权。所以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就讲到，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这个时段就是末世危险的年代。然后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二节讲到，看哪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看这世界的战争，看这世界的经济，看这个美国的政治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三节讲到，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人挖透房屋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。耶稣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，他是在讲什么呢？他是在教导末日的事情，他警告我们盗贼要出没家庭。那些好的家主，警醒的父母，盗贼来了，他就没有办法偷窃，他就没有办法抢夺神赐给你的产业，你的宝贝的儿女。那作为父母呢，最重要的要常常警醒祷告。所以在这个祷告中，我们要常常问自己的是，当你放手他们长大独立，他们进入社会，他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如何生活？当你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，你的孩子同神建立了关系吗？他已是基督的门徒了吗？我们需要忧伤的父母为儿女的 灵魂忧伤。你可能把孩子养得很优秀，才艺啊，学习啊，与人打交道都很棒，你管他的外表，管行为，但是如果他的心没有被神管教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。不管他们多好，只要他们没有信主，你的心都应该是忧伤的。你可能会想到这个经文，麦秋已过，夏令已完，我们的儿女还未得救。在儿女是初中，女儿是初中，儿子高中的时候，那想到他们没有信主而离家的日子越来越近，冯晶就流泪祷告。他跟我说，他常常半夜惊醒，想到他们没有信主，他心里就在流泪，就为他们祷告。所以让你的儿女认识主，跟随主，有敬虔圣洁的生命，是你生命中的第一优先，而这是迫切的，这也是我们在这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，建造每个家庭，培育敬虔的后代，然后在家里带门徒。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，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，这是基督徒父母的人生使命。第二点，我们要来看，你要全力进入这个使命。那我们如何努力完成这个使命呢？以色列的百姓啊，被从埃及拯救，然后归到神的名下，成为神的百姓，神就赐给他们律法，然后百姓呢预备进入迦南地。摩西呢再一次叮嘱他们，在申命记六章一节讲到哈，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，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，然后下面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谨守他一切的律例诫命，这是我所吩咐你的，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。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神拯救一个人，他要整个拯救你的家族，他要拯救你的后代子子思孙，这是他的祝福，他要你的信仰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。所以你肩负着这个使命。然后生命记下面的六节七节讲到哈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然后又讲到殷勤教训你的儿女。今天我们比旧约的以色列的百姓有更全备的启示，就是新约的圣经。所以我们站在新约的高度，福音的奥秘我们已经知晓，所以新约所有的教导我们都要教导给我们的儿女。在旧约他们就要严严的守住律法，在今天神的恩典的福音更让做父母的容易来教导我们的儿女，使他们更明白。那我就想请大家来思考哈，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，你有否教导如下的内容和习惯？而这些内容和如下的生活习惯哈，都是作为基督徒你每天在操练的，但是你有否把它带回给你的儿女？所以第一点哈，我们要看我们有否教导我们的儿女敬畏神，遵守神一切的诫命。生命记就讲到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。我们的儿女要从他得福，也要从他得户，无论是婚姻上、财务上、心理的清洁。那在我们家讲到神爱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知道神他是神，他是大而可畏的神，他不是你的圣诞老公公。如果这个世界唯一可以让我们惧怕的，而圣经中也告诉我们唯一可以敬畏的，那就是圣洁公义最必追讨的神。所以我们不是不教导神的爱，这个时代哈，我们讲的太多的爱，但是你却要教导你的儿女敬畏神。在下呢，有否教导圣经神的话在我们生命中的权威？当我们教导知识时哈，我们有否教导圣经的知识和智慧？孩子来吧，我们来看看神的话如何说。因为你要带你的儿女在这个圣经中看到世界的险恶，看到他自己的罪， 看到自己的基督的拯救，未来的审判，这样的一个世界的真实，并且他可以看清楚自己，都要通过神的话来看。而这世界上我们今天每天打开手机，那这样的媒体太多的道理，我们陷在其中，我们挣扎，但是我们回到神的话语中，我们就清晰知道什么是真理。所以它涉及到你是否教导你的孩子每天读圣经和有灵修的习惯，然后培养你的孩子是否按真理而行的生活习惯。我们读了神的话，我们就去操练，我们就去执行。所以令我欣慰的是哈，我的儿子和女儿，他们每天他们都有灵修，他有读经，然后他们现在打工挣的钱，他们愿意来奉献。我们稍微跟他们一说，他们就愿意来奉献，按照十一的来奉献，这令我们很欣慰。然后再看你有否教导孩子福音的迫切。这个末世呢，我们就是要把福音传递出去，并且要使人成为主的门徒。而你的为儿女呢，他要肩负这个使命，因为我们在等待基督最后的到来。所以女儿陈小淑跟我们在一起，看到没信主的时候人来跟我们聊天，他知道他没信主，他就说爸爸妈妈呀，赶紧向他们传福音。你的儿女他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你要警告他不要安逸在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的危险充满了罪恶。你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也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他要时刻准备回天家。然后我们有否同他们交流天堂的美好，永生的盼望？我们有否畅谈天堂到底是什么样的？那些宝石，那些生命树，那些金布金碧辉煌的那些建筑，那里没有痛苦，没有眼泪。我们跟一跟儿女一起讨论，一起来畅想。然后你有否教导孩子对神的爱，尽心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？那生命记的那段经文哈，就是在强调这点。那摩西告诉神的百姓要守律法，但是他的一个重点的教导就是你的孩子要学习来爱神，来认识他，来服侍他，来跟随他，来荣耀他。这不仅是你的人生目标，也是你儿女的人生目标。还有一个，有否教导他们教会的关键，养成每周来教会的习惯。当然来聚会可能流于形式，但是不来是非常危险的。父母往往决定孩子对教会生活的看法，而神设立教会在家庭生活中，它是有重要的秩序。永生神的教会，上帝百姓聚集敬拜的地方，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客旅寄居者而可以持守住信仰、彼此扶持鼓励的地方。你没有办法单独做基督徒，你也没有办法让你的儿女来单独做基督徒。所以我常常想，今天我们这里的父母，如果你不能在家里的这段时间来教养他们有稳定的教会生活，那你想想他们成年以后，他们会顺服自然的去到教会吗？不是的，很久他们都不会回到教会。而只要在他们生命中出现了重大的危机，他们才可能想起神，才回到教会。所以这父母在你可以影响到这个时光，你就要建立他对教会正确的观念。所以第二代的难处哈，他们不是没有神，而是如何经历神。所以这个信仰是个活的信仰，他需要悔改的经历。所以父母的最终的目标是让儿女跟随基督，然后寻求圣灵的引领，同神建立起关系，也让他成为主的门徒。生命记七节九节有讲到哈，无论你坐在哪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你看我们看到这里的词号，无论哪里都要谈论。然后这里基本上是每时每刻，无论你在哪里 我们会想，哎呀，这是不是有点太大的压力？需要这样吗？但是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。那你我们现在也可以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，因为世界在你的儿女的身上比你所能花的时间更多，所以你如果再不抓紧时间的话，哈，那你就让世界来影响你的儿女，带领你的儿女。所以我们再看哈，我们要利用所有一切可能的时间，一切在餐桌上的时间，玩耍的时间，关于周围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，枪击案、选举、政治、新闻、 LGBTQ、 堕胎、乌克兰的战争，所有的这些话题你都可以聊到信仰。你们可能有不同的意见，但是我们可以回到圣经看神怎么来说。那你有否指导孩子的阅读？在小的时候你知道他的阅读是很重要的。那我很感恩的是，我的儿子在没有拿手机的时候啊，他很喜欢阅读，所以他小时候阅读了很大量的书，包括很多的名著，但是一旦拿起手机的之后呢，就不再阅读了。然后感恩的时候，他在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家买了十几本的这个宣教士的故事，儿童版的，他都读了。然后我的女儿在两年前，就是在拿起这些书他读，他就非常感动，他现在还常常就翻起来看。所以你要指导孩子的阅读，让属灵的书籍来影响他，不是让媒体。然后有否建立家庭的灵修时间？讲起这点哈，我们都很沮丧，但是你的孩子越小，你越可以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。如果我们在餐桌上在玩的时候就可以聊到信仰的话，那你建立家庭的灵修的时间，我们唱美好的诗歌，然后有些分享，你聊聊他的感受，他心里的这个动态，甚至他对你的不认可，对信仰的不认可，你都可以来引导他。但是孩子越大到青少年的时候就很难了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神的观点下来教导，来养成新的生活习惯。那这个不是机械化的，不是呆板的，需要智慧，需要奖励，需要引导，然后在每个小事上我们需要花上心思。如果你花上心思，我觉得最主要是你花心思，如果你花上心思的话，你就会在时间和金钱上去投资。我们花时间在孩子各样的技能上，体育上，音乐上，这些才艺上，我们也要花时间在他的信仰上来教导他们，甚至在财务上来投资。那我讲到这些的时候哈，我不是来论断你们，然后也不是说我的家庭做到了，当我讲到这些的时候，我是有很多的遗憾。但是我们做父母的走过来，经历这些遗憾，然后我们再看到神的话语，我就更需要提醒我们每个过来人，还有包括在做父母的，我们怎么样来兼顾，来培养敬虔的下一代。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，你要成为一个祷告的父母。所以当你越祷告的时候，所有的就都可以落实了。如果觉得前面我讲的太多了，你没有办法做到，那就先从祷告来开始。其实祷告的话，神就兴起环境来补足。那我们教会呢，就有为子女祷告，我们有不同的祷告会，他们常常为自己的孩子祷告，为没有信主的已经成家立业的儿女祷告。那我们教会在中午呢12点半也有为子女祷告，你如果有时间，欢迎你去那里。特别是你还没有人来了解，给你做属灵伙伴来为你的子女祷告的时候，你就更要去到那里。那你可能还说，我的信仰还不怎么样，成长还很艰难，那我还要把我的信仰传递给下一代。你讲的那些好像我都不能做，好像应该牧师他可以做到，我做不到。想一想，没有一个人成为一个完美的父母才有孩子，有了孩子的时候，这些父母都是懵懂无知，边学习做父母然后边带孩子，所以父母就是这样长大带孩子的。那我们的信仰呢，也是这样的，边成长边学习来 边传递我们的信心，然后在家里带小门徒。所以这也逼着我们不停的装备，来不停的学习。当这个世界要过去的时候，所以谁要问你，你有把你的孩子，我赐你的产业带回来吗？这个并不是你完全能决定的，但是你有否尽到100%的努力？在作为父母的这个阶段，你儿女信仰传承的这个使命，你是否尽了你最大的努力？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哈，谁要使用父母成为孩子信仰主要的影响者，你要全力进入这个使命。第三点，你要靠着神持守完成这个使命。如果前面我讲的你说太难了哈，那么看神给我们预备了什么可以来帮助我们。那在以弗所说的这段经文哈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反正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前后的经文其实都告诉我们线索，神给我们预备的资源，神给我们预备的能力。那我们首先来看哈，靠着神在神的大家庭管教。5:19讲到，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除了自己的家庭之外，谁是你的帮手？就是教会的肢体。我们为什么要彼此对说呀？我们彼此鼓励，彼此扶持，甚至彼此问责，来一起来接受装备。所以教会是你教养孩子的主要帮手，你要在这里接受装备，你的孩子也要在这里被教导。然后呢，没有完，你同孩子有否在家里讨论并运用教会逐日学所学到的，逐日信心所学到的？如果没有的话哈，你在教会听到的你只能吸收20%-30%，像麦牧师讲的哈，但是你回去讨论，那你和你的儿女可能就能吸收到50%-60%-70%以上。所以好好的利用教会，不要为你的儿女不来教会妥协，你要恩威并施的把他来到教会。有时候我想哈，我们恩威并施的让我们的儿女学才艺，但是你有否恩威并施的把他们带到教会？你可以奖励他，如果他不愿意来，他来到教会，直到他跟神建立起关系。那我也常想哈，这样的以利一味的纵容自己的儿女，所以到最后呢，全家都很悲惨。所以我们要敬畏神，特别是在你可以施展你父母权柄的时候，你不要讨好你自己的孩子，你要讨神的喜悦，然后要使用你做父母的权柄，并且使用神给你的智慧。那我讲到教会在一起的祷告非常重要，你需要教会的他人为你祷告，如果没有他们，你就自己祷告，甚至你自己祷告都不坚持不下去。我们现在有暑期的 VBS， 那就是利用孩子们在一起玩的时间来让他们认识信仰，也向我们周围社区的这些小孩子来传福音。所以这很重要，让你的孩子来参与来服侍，然后来进一步来理解福音。然后这还不够，在小组生活，在妇女团聚，在爸爸团聚，男人团聚，我们要继续彼此扶持，不停止的学习。我们讨论，你要敞开心扉，把你教养儿女的难处来分享出去，请他人为你祷告，请他人用神的话语来鼓励你。你也可以带你的儿女来参加特会，今天的佛罗里达退休会很多的家庭去，他们带着他们的孩子在那个特会中被更新，如同你需要被神更新一样。那我想说这还不够，因为我刚才讲到，你如果一天只花1-2小时，你对抗7-8个小时的学校教育，然后还有新闻还有媒体，这些都在狂轰乱炸，然后孩子同学也都是不信主的，你觉得你可以抗衡吗？所以如果你的家庭的经济条件还许可，你需要花钱，你需要在孩子的信仰上教育上投资，甚至把他们送到基督化的学校。这也是目前越来越严肃的一个话题。 所以这条路呢，一个家庭也走不下去。所以作为教会这个大家庭，教养儿女，每个人都需要参与进来，也可以参与进来。然后我们的年轻人哈，年轻人已经离开父母的哈，在教会可以直接参与儿童和青少年的事工。然后我们年长的者呢，可以在教会、在家庭发挥跨代的影响，无论是投资时间和金钱，在你的家族培养敬虔的后代，长堂的召聚，一起的在一起的团契，然后把你的信仰来分享给他们，然后为你的孙子辈、外孙子辈、孙女、外孙女来为他们祷告，关注他们的成长的动态。然后呢，在教会呢，我们每一个长者，你的儿女不在跟前，你都可以成为祷告的勇士，为我们这里的每一个父母来祷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这里到底谁是父母，你关注他们，你来为他们祷告。神还给我们第二个资源，在圣灵里管教。所以在以弗所书前面经文五章十八节讲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除了你自己，然后教会就是圣灵，这个圣灵其实就是神他自己。这个世界反对我们的力量是强大的，但是你还有更大的力量，就是在你里边的圣灵打过这个世界所有的势力。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。那段经文讲的说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我们想哈，哎呀，这个被圣灵充满太难了，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被圣灵充满呢？如果你一天端着酒杯，你就被酒精所掌控。如果你每天高举神的话，然后在凡事上查验，按照神的话去遵行，你就被神的灵引领。那在凡事上你都高举神的话，遵行神的话，然后去查验，去跟随，那你就进入到神的引领，神就与你同行，他来指导你。这就是被圣灵充满。你所做的事情不是每天的事情啊，每天的事情列表，哎，这个我做到了，哎，这个我今天没做，我很沮丧，哎呀，过几天我又坚持不下去了。但是神的灵在你里边，美好的灵在你里边，你就可以如但以理一样，在最危难的时刻你都可以持守得住，就是与神同行。这里也讲到是被圣灵充满。所以神已赐给我们教养孩童的能力哈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，乃是靠着神。我们自己太有限了哈，我们管不住舌头，掌握不了时间和火候，那常常陷入掌控之中，然后我们的耐心和爱心也有限。然后到了高中呢，孩子这个时候呢，就很多的顽梗悖逆，你会面临更大的挑战。到这个时候你就会常想哈，哎呀，我赶紧把你养大了吧，你走了就各不相干了。但是每次这样的时候，你都要想到神的爱，然后天父的不放弃，你就是抹干眼泪起来继续前行。所以成为父母哈，就是我们是属灵父母，然后带门徒的过程，我们更体会天父的爱，更经历成长，然后更寻求神的时间，学会更寻求神的智慧和能力。然后特别的，当你依靠圣灵的时候哈，你就知道他与他人的交往，他的什么活动，遇到什么危险，神都会提醒你，你会更警醒。然后靠着神在征战争管教。这段经文后边紧接着讲章六章十一节，要穿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所以我要告诉你的，教养儿女是一个征战，父母需要加倍的努力和警醒，那必须穿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需要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战场，你的属灵的生命是一个战场，那教养儿女呢也是一个征战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这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子穿在脚下， 父母真理的认知，让他可以站立得住，站立得稳。然后他每天活出来的公义，心里的圣洁，然后随时为福音的传讲和见证按照福音行事，这是敬虔的父母，这是活的榜样。啊，保罗说这是你的装备，你要穿戴上。那这是你常态的生活，这表明你是一个战士，你有装备，你在为信仰征战。那你的儿女看到他就要效法你，因为他知道你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你在积极地为天家预备，他看到你每天的警醒，所以他也要警醒。如果当每次有陌生人来敲门的时候，你都非常谨慎地去开门，然后先从窗户里来查看，所以如果家里再来人的时候，他也会笑话你从窗户里来看，他不会茫然无知的就直接去开门。这些生活的举动展现你真实的自我，这是对你儿女最有效的教导，是对他的保护，也是让他们看到未来他们如何的要保护好自己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你要是跟随基督哈，那恶者就要不停地攻击你，然后你还要培养敬虔的后代哈，在家带门徒，那他就更不会放过你了。有时候我们不坚定，不跟随主，不培养敬虔后代，他日子倒好过，没有什么难处，但是我们跟随主，一热心要服侍，魔鬼就会来打扰你了。你不跟随主，甚至魔鬼都不会来敲门，让你安心过日子。然后你以为平安了，但是在神那里没有平安，因为你的危机就要快快来到。不受那恶者的伤害和搅扰，最好的武器，防守武器在于我们的信心。所以信德当作盾牌，说即使最艰难的时候，我们都不放弃培养敬虔的后代，因为我们信心的眼睛看见了，他不是凭着眼见，因为我们眼见的都是难处，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是看到神的应许实现了，你和你的家必要蒙福，都要坐在天上，都要成为那冠冕的一部分。你要看到你是好有福气的一家，你们已经坐在天上，与主耶稣一同作王。所以下面又讲到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保证，给我们的应许。如果我们不放弃信心的话，他就不会离开我们，无论何种样的艰难，甚至我们微弱的信心，我们只要紧紧地抓住他，神都保守加力给我们。所以正在你以为过不去的日子，神的奇妙的恩典和改变就临到你的儿女的身上。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经历的，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必蒙欢呼。你在养育儿女上也会常常经历这样的征战，然后亲自看到他的祝福。所以下面就讲了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。那我们这里讲到的唯一的进攻的武器，就是神的话和圣灵的引领。刚才我们讲到，然后在征战中要不止息的祷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会，为什么我们的工祷，为什么我们为子女祷告，然后各小组中还有不停的来祷告。你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，神给你的资源你要好好的使用。当然你如果没有机会参加这些祷告会，你是需要参加的，你在你的生活中随时都可以祷告，走在路上，在开车的时候，随时你都可以祷告，在危难中你都可以发出祷告。那想想看，你在一个属灵的战场，如果你没有这些装备，你没有宝剑，你穿着的是什么？你兴高采烈的在一个战场上，在一个属灵的战场上，那里充满杀戮，充满死亡，但是你无知的站在那里， 等待的你是什么？等待的只是被掳走，被杀戮。所以不要说神不保护你，你的天父不保护你，而是他给你的装备你不穿戴，那是何等的愚昧和悲惨。但愿我们每个父母不要成为这样无知的父母，也但愿我们每一个长老、牧师，我们每一个小组长，我们每一个传讲的人，都不要错过这样急迫的信息的传讲。在我准备这样的信息的时候，我就越准备越严厉，我不想讲这样严厉的信息。啊，我人的属性，我想讨好你们，但是从神的威严的话，你要知道你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是面临何等样的危险，你的信仰也面临何等样的征战。神告诉你，你要起来征战，也要为你的儿女、为你的家庭来征战。所以这是第三点，我们看到我们有圣灵，有教会的肢体，又有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所以靠着神我们可以完成这个艰巨而迫切的人生使命。我这里的焦点不是教养儿女的细节，我主要让你体会到这样的一个重要性，给你一个大的方向和鼓励，然后详细的还要在妇女团契、爸爸弟兄的团契、主日学小组和团小组中不停的学习，彼此的鼓励啊，一起的来学习。今天我们在流泪撒种，有一天我们要欢呼收割。我们的信心在于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足可以得胜。这个胜利呢，不是世界理解的成功，是你的儿女在安静平常的生活中，他们紧紧地抓住神，劳苦忍耐，他们来跟随神。所以这个不是世界的成功，甚至世界的时候都不会来夸奖你，不会说你做得好，但是神要来夸奖你，要来鼓励你。以赛亚书六十章一节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讲到这个世界的幽暗和黑暗之后，在前面的经文后面的经文讲到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，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，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。你的家庭带着你的儿女在这个黑暗的时代，要像光一样穿透黑暗，穿透云雾。神他要亲自来鼓励你，也来奖赏你，因为他说他的荣耀要向你彰显，他也亲自把他自己来向你彰显，他要亲自临到你和你的家。这就是我们的神，他是活的神，在这样的征战中你不是孤单一人，神亲自与你同在。所以今天就是我们的信心，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，是基督徒父母的人生使命。我们要全力进入这个使命，要靠着神给我们赐给我们的一切的力量和帮助，起来征战，完成它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就感谢赞美你，愿你的话语就进入我们的心，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急迫感。主啊，唯有你可以来搅动我们，让我们行动，也让我们来警醒祷告。愿你的话就产生生命的果效，让我们就坚定的遵守，让你的旨意成就。愿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都在你那里得福，我们每一个儿女你都保全不丢失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